赌博这个东西就是在澳大利亚非常非常的特殊，它在这里是合法的，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自己自由意志去进行赌博这个活动，它不像我们在中国大陆这个是非法的。那合法了以后的话呢，就很多的事情就只能是我们自己本人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吧？你赌与不赌，赌多少，怎么去赌？那这个就是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其实我们经常在一线工作里面呢，我们最鼓励大家的一点就是说，请说出你的故事来，就是 talk，英文 talk。因为为什么这个做法这么的重要呢？因为要是我们不勇敢地去踏出这么重要的第一步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潜藏的，就觉得解决不了的东西，永远就放在心里面了。这个事情，这个结，赌博这个结就永远不能打开了。所以，我们在我们10月份做的一次大型的宣传活动当中，也是把 talk 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位置，希望大家能勇敢说出自己的故事来。然后，我们社区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源是可以连接得上，可以为大家赌博者或者是赌博者的家属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个帮助。长期以来，我们觉得赌博要说出来的话，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也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甚至我很多朋友可能还是认为在这里赌博也是非法的，然后就是更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就是能敞开心胸，然后就是说很公开的进行一讨论。所以的话，就是这个信息的不对称的话，造成一些求助法门的一种不主动去求助，这也是有一个华社区里面比较潜在的一个问题来的。要是来了很久的老移民，他知道这是合法的话，那他也不愿意说，为什么呢？中国长期以来几千年下来，赌博这个词语不是一个光彩的词语啊。他们大家就不想就是说出来，然后这样子看起来好像自己的家人或自己都会有一种怕被社会就是歧视啊，或者鄙视啊，或者被其他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啊，肯定会有这一层的因素存在的。
那么，除了华人圈子中对赌博行为的这种不好的印象以外，还有没有哪些其他的因素会让有毒瘾的人不太愿意说出自己遇到的这些困境呢？
他们大部分没办法跨出这个第一步的话，更多是因为来自于羞愧，对自己的一个羞愧，然后是对家人的一个羞愧，而是觉得这个改变非常的困难，觉得就是天就要塌下来，非常难以面对。因为赌博这个成瘾的现象，它和其他成瘾现象有一个不同的点，就是说它涉及到大量的金钱。他可能自己一生的积蓄已经花光了，他可能会问亲友去借，然后就是用自己的信誉作为抵押，然后就为了搞到钱，他就觉得自己从心理上面来说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他要坦然去接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然后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或者是家人朋友的支持吧，能踏出改变这一步，那是很相当相当就是困难的。
我们刚才提到，在澳大利亚，赌博是合法的，负责任的参与赌博可以作为一种娱乐方式。那么，其实，在中文世界里边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但是，这两者的界限在哪里呢？或者说，赌博行为到什么程度就需要考虑寻求外界帮助了呢？
其实，在任何时间段，大家都是可以寻求帮助的，就不是说一定要赌到倾家荡产的这种境界来去找赌博心理辅导员。其实，当你在进行赌博这一个行为里面，你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会感觉到，从心理上面是感觉到非常的羞愧。从金钱上面的话，你发现就是已经是超出了你平常的一个开支，甚至乎你已经动了想要问别人借钱继续你赌博行为的一个念头，或者已经实行了一些为了拿到钱而做出的一些非法的一些可能行为吧。那还有就是说，你没有钱这方面的困顿，可是你因为赌博这个行为，会感觉到吃不香啊，睡不好啊，整个的精神状态恍恍惚惚的。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已经是可以寻求赌博心理辅导员的一个辅助的，而且我们的服务不只针对赌博者，其实赌博者的家人也是承受的相当同等的压力，以及面对的也是同等的烦恼，所以我们也是很欢迎，就是赌博者身边的家人要是有 看到这个现象，也可以跟我们过来聊聊。
我知道您在工作中会接触很多有赌博问题的华人，那么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在这个群体里边经常出现的一些挑战呢？
我们华人比较独特的地方嘛，在我们前几年的一个接触当中呢，就是觉得大家还是很害羞去谈这个问题。那这个估计是整个东亚或者是东南亚的文化圈层的话，都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它其实不像就是欧罗巴那个文化系统的话，那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个人的问题，他只要自己肯面对了，所以他就愿意站出来去分享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长期以来就是说澳大利亚主流的社会，他都能接受心理辅导 counseling 这个服务，他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很轻松、很平常的一个就是调节情绪的一个方法。那可是，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他可能对心理辅导这个词还是有点点误区的。他觉得，要是去见心理辅导员的话呢，就等同于自己是病了，或者是神经出现了错乱，有毛病了，所以就是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疯子之类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在走出来，就是踏出第一步，要去说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障碍。这一点可能是跟其他的文化圈的圈层的朋友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华人社区嘛，更喜欢就是说寻求就是自己身边亲友方面的一个帮助，他极少极少会考虑到专业辅导的一些机构。所以这是在我们前线就是接触到一些案例当中，问起来就是他们也说出来，自己的一些顾虑以及一些感受，而且可是他会觉得你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辅导服务以后，整个人是变得不一样的，他也觉得就是确实是有用的，这比自己只是就是憋在心里面或者只是随便跟亲友谈谈，那这个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些文化原因、羞耻感、对于心理辅导的抵触心理这些障碍，您在工作中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和克服这些问题的呢？
第一个，我们可能术语上面就是 normalize 吧，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常态化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他，赌博这个行为其实很多人身边你都有，关键的话就是别人他能控制在一个没有伤害到自己或者是他人的一个范围以及度里面，那要求助的朋友的话，可能他就稍稍过了这个界，然后我们就是让他先明白这个道理，就是首先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他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第三点的话就告诉他你是可以改善的，要是没有这三点的话，估计很难把整个的过程就是继续下去，而且当然在整个的干预的过程当中，你会用到的技巧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我们有遇到过一些比较是高智商型的赌博者，他会跟你讨论各种各样的概率数学题，然后的话就说他是怎么样能稳赢的，也有一种呢是完全是纯粹是情绪发泄的，你要帮他找到他情绪发泄的一个根源吧。还有这第三种的话呢，他纯粹就是为了想要赚钱的，他把这个是变成一个谋生的工具，这就是他的职业了。OK，他把它看成一个职业，所以就是千奇百怪，各种各样都有。可是我们第一步也是告诉他，你这样子的情况下是正常的，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会就是用我们的经验去帮他们一步一步去认识到自己一些想法可能是有偏差吧。然后的话，看怎么样，就是回到一个比较科学理性的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思想境界，尽量吧，就是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做法。
那这样常态化的一个做法，会不会有一种变相鼓励赌博的感觉呢？因为假设说一些没有赌博习惯的华人来到这里之后，听说其实这里赌博是一种很正常、很平常的现象，他们会不会因为听到这种说法，然后去主动尝试呢？您在工作中有没有听到过这种说法？
有，当然是有的。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那因为在这里的法律，它本来就规定了，这是你一个自由意志的一个活动嘛。就算我不这样子说的话，那估计很多朋友的话，一过来这个叫什么墨尔本的话，可能自己身边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把你拉去那边走一圈。你可以不赌博，可是你就是说你会对某赌场就是有一个很。怎么说呢？富丽堂皇呀，或者是变成把它看成我们墨尔本市的一个地标啊，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毕竟这个印象形成了以后，你什么时候想要去尝试一下，那这个是很难说的。而且我们以前就是在那个中学生，就是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里面做过一个很小的一个调查，然后问他们就是说大家知道某某赌场吗？那非常恐怖的，就是整个班的中国留学生的孩子，他们都没有未成年哦，全部都举手，而且他们都承认，就是在他们来了以后一个月，就是头30天之内，他们把它当成一个旅游景点，都参观了一下。那你说他们有没有体验过赌博？那这个的话呀，因为他们是未成年嘛，那肯定他们连门都进不去，那他们成年了以后会不会进去赌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心理辅导员啊，还有我们Grace，另外我的好伙伴，我们俩一直就是合作去提前进行干预的一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你要去尝试可以，可是你要先明白它的那个危害是在哪里，它会有怎么样会损害到你自己个人。你的关系、你的学业，还有你的财务状况的。当你明白了这一份风险以后，你自己再去做这个决定，你是否要做这个操作？那这个就是在澳大利亚，可能是跟中国大陆一些做法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吧。